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6月5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伊谈判双方讲法不一致，但是局势在这里不断升级。伊朗更加声称袭击美军的驱逐舰。与此同时，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的访华行程透露住反常，北京更加传出政变的消息，中东和亚洲两场僵局撞在一起，这个并不是巧合。习近平由5月25号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之后，到目前为止没有公开露面。按照中共的铁律，每个月底政治局一定会开例会，新华社一定会发通稿，就算只是得几百字，都要向全世界证明权力仲在习近平手入面。但是呢，直到今日6月4号都没有5月份政治局例会的报道。最诡异的破绽在哪里？5月30号官方突然间宣布湖北省委书记换了人，这种正部级的人事变动必须是经政治局点头的。那个说明八成是开了会，但是就不可以公布，这个刚好就成为了最大的谜团。就在这个紧要关头，视频人士胡力任转出了一个来自北京核心圈的震撼爆料。5月26号北京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件事呢，虽然官方不可能证实，但是有两个反常的细节值得关注。第一个，通伦6月2号到6号访华。按照外交礼仪，一早应该直奔北京。结果呢，他被安排在杭州、湖州周围行，甚至还去了安吉县城，直到4号先入北京，但是又去看了中央党校，到4号晚间都没有跟习近平见面的报道，为什么要拖？胡力任分析，如果习近平在军变入面受了伤，他需要恢复的时间。第二件事是习近平突然间开始安抚军二代。原本呢，中共建政将领离世之后要收回特权的住房。现在习近平决定免费分房，首批200多人已经拿到锁匙。在寸金尺土的北京核心区，是近300平方米的豪宅。这个和习近平持续清洗军队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当北京内部杀到刀光剑影的时候，习近平布局在中东的一枚超级棋子忙到不可开交。伊朗连续袭击科威特巴林，今日一早又宣称袭击了美军一处驱逐舰的指挥中心。不过呢，好快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奚落话伊朗讲大话，美军船只都平安无事。点解伊朗突然间挑衅？战争研究所最新的报告值得关注，其中谈到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似乎正在在伊朗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中扮演着执行层级的角色，而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被边缘化。加里巴夫的身份不单只是议长，他还是伊朗最高领袖亲自指定的伊朗对中国事务特别代表。他在伊朗内部公开引用习近平那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伊朗的抵抗正加速全球秩序的转变。这样等于是将德克兰的战争机器直接绑上了中共的战车。此外呢，战争研究所还透露85个伊朗议员在5月31号至最高领袖小哈梅内伊的信入面暗示呼吁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伊朗搏命在中东搞事，就是要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全球命脉将美军拖在中东，令美国没有精力去理会中共。但是呢，川普会给这个时间吗？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的传出内幕，川普已经私下对助手下达底线命令，只要伊朗造成任何美军伤亡，目前的停火安排会即刻终止，意味着随时会开打新一轮战争。伊朗现在站在岔路口，为了中共去倒洲际导弹，还是只敢打嘴炮，想找台阶落。各位观众朋友，你怎睇？你认为北京真的会发生军事政变吗？美伊停火能持续吗？ 6月3号，中共军报头版刊登咗一篇题为《北京卫戍区某团》嘅报道。值得留意嘅系，成篇报道冇一个地方提及习近平或者对习表忠心。唔单止喺最近几个月中，军媒栏目下刊登嘅20多篇嚟自空军、海军、火箭军、武警等嘅报道，未有一处提及习近平，更别话对习表忠心啦。咁样嘅情况正常吗？最值得留意嘅系，主角北京卫戍区隶属中共陆军总部，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其主要负责嘅责任系保卫首都安全、保护中共领导人安全，以及喺战时掩护中央机关转移或者撤离。亦都因此，北京卫戍区被称为御林军。坊间有咗咁样嘅讲法，谁控制咗北京卫戍区，就相当于将半个北京掌握喺手中。而北京卫戍区司令历嚟由中共军委主席指定，北京卫戍区无视习主席，咁边个喺掌控北京卫戍区呢？根据公开资料，中共18大之后，习近平已经换咗5个卫戍区司令员，现任司令员系曾任武警上海总队司令员嘅陈元，系喺张又侠俾人拉咗之后空降去北京，原因系习并唔信任曾经系张旧部嘅富文化。既然习近平已经将北京卫戍区司令换上咗自己相对信任嘅陈元，点解北京卫戍区表态时却唔提习主席呢？其实就系喺反复话俾外界听，军队嘅分裂状态仍在持续，习近平收复军心相当困难，亦或系因为中共内部正在酝酿一场变局。同时，今年以嚟一个诡异现象出现咗，外国元首一批接一批嚟北京，习近平自己却几乎不动。据爆料，为咗造成一种万国来朝嘅政治假象，蔡奇出谋，习近平落命令，王毅亲自督办，只要外国领导人元首嚟中国访问，要政策就俾政策，要钱就俾钱，先将承诺讲咗出去。有消息讲，习近平之唔愿离开北京出访，呢个背后唔系外交问题，而系内部安全出咗状况。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会发生乜嘢事情？请留言话俾我哋知。最近几日，中共外交部接连闹出笑话。几日前，有外媒喺记者会上追问中共驱逐《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王月梅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竟然当场卡咗20秒。更尴尬嘅系，林健最后俾出嘅答案都系假套标准模板，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等等政治口号，结果评论区即刻翻车。唔少中国网民讽刺话，只识背答案，乜嘢都唔知。而另一场翻车嚟得更快。6月3号记者会上，日本记者提问有关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嘅问题，毛宁嘅态度突然变得异常温和。就喺前一日，发言人毛宁仲喺激烈反对赖清德同美国之间任何官方互动。同样系台湾问题，同样系涉美互动，前一日喊打，后一日轻描淡写。如此明显嘅双重标准，真系令外界大跌眼镜。更夸张嘅系菲律宾问题，
睇到而家中共同菲律宾关系突然紧张，菲律宾政府喺3号表示，佢哋而家正针对南海有争议海域嘅黄岩岛，疑似出现咗新建嘅一个新结构，而家正展开调查，并且强调话将会严肃对待任何可能会影响菲律宾主权嘅局势发展。呢个自12年以嚟，中共当时同菲律宾唔系对峙后咩？黄岩岛由中共控制，唔知菲律宾而家系咪认为系咪中共喺嗰边又做咗啲乜嘢？咁样睇翻菲律宾国防部长叫特奥多罗喺5月30日喺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曾透露，佢话政府而家已经收到有关黄岩岛出现不明新结构嘅一个初步情报，但系咧目前无法确认佢到底系一个乜嘢东西，性质系点样嘅。所以佢指出话，中共方面过去曾经喺当地有设置过浮标等等呢啲设施，所以唔排除系唔系有外部嘅呢种漂流物进入到环礁范围，所以目前仲未确认。我哋睇到特奥多罗仲有菲律宾嘅官方目前系冇提供更多嘅细节，但系咧由总部位于美国嘅海洋监测组织叫海光喺2号分享咗一啲相关嘅呢个卫星影像，仲有相片可以睇到显示咧，黄岩岛嘅入口附近疑似出现咗一个叫做新嘅构造结构咁样嘅一个物体，所以咧亦都引发咗而家外界关注。另外，根据呢个彭博社报道，日本同菲律宾正喺度加速深化双方嘅防务合作。而位于台湾同菲律宾之间嘅呢个巴士海峡，亦逐渐成为咗而家各方关注嘅新焦点。而中共亦都已经对部分动作开始表达佢嘅不满， 包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菲律宾嘅总统先前系接连发出警告。由于两国嘅地缘位置非常邻近，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嘅话，佢哋都好难置身事外。而两国咧上个星期亦都已经正式宣布启动涉及到台湾东方海域嘅一个海上边界嘅呢种划定谈判。所以呢，这个亦都立即引来了中共强烈抗议和不满，随后更是高调派出了海警船到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巡逻。那我们看到大纪元是引述中共军方的消息人士爆料说，今次中共没有派海军，大家注意到了是不是？派的是海警。为什么派海警呢？其实背后真正的目的是要用这种低成本的方式制造台湾被包围的一种心理压力。咁嗰个你睇到呢名消息人士透露话，中共之所以越嚟越多咁开始使用海警，而唔系直接动用海军仲有军机，原因非常简单，就系冇钱啦。佢话中共体制内嘅人士咧，又有透露话，中共希望能够通过海警呢一种常态化嘅出现，逐步咁改变台湾社会对东部海域安全环境嘅一种认知，将原本属于国际航行自由嘅一个海域，包装成为中共所谓嘅佢自己嘅一个管辖嘅海域。而另外呢，仲有一名接近于中共军方嘅人士表示话呢，将游侠等等嘅呢啲军方嘅高层将领接连落马，加上指挥系统嘅调整远远都仲未有结束，亦都令到中共好难去承担发动台海战争嘅呢一种巨大嘅风险。另外呢，喺攻台条件仲未有成熟之际，中共呢只能够系不断咁加码呢一种海警嘅巡航仲有认知作战。另外我们看到近日呢，亦都是因为菲律宾的执法部门查封了位于叫做东米萨米斯省的三家钢铁公司，并且呢是当场逮捕了69名中国的无证工人。这些人非法处理有毒物质，没有任何这张证件。传出菲律宾这个国防部部长特奥多罗因这件事被中共制裁并列入黑名单。有一名消息人士亦都透露说，中共当局目前正清查这个特奥多罗仲有佢屋企人喺中国境内嘅资产，一旦发现，话就会冻结，并提出限制等等措施。非常有意思嘅系，最近呢个特奥多罗喺记者会上被问到关于呢个嘅问题，佢当场大笑，随后佢就话：我喺中国冇任何资产，亦都唔打算去嗰度。呢个系政府嘅问题，而唔系中国人嘅问题。佢仲补充话，自己谂住去中国行下睇下，听讲中国嘢食好正，人民亦都友好。他说结果话锋一转，话这个但是这些美好都被他们那种霸凌型政府掩盖了，所以这个是错失的机会。如果政府行为根本不尊重我们公民权利的话，就算数吧。另外特奥多罗仲提到自己家族呢个历史，这位有华裔血统的菲律宾国防部部长，他的外曾祖的家族是福建漳州华侨。所以呢，佢就讽刺话，佢话我有一位祖先系大概六七代以前嚟到咗菲律宾。我只能够话呢，佢哋嘅决定非常正確，嚟到呢度之后呢就再都冇返去过。如果唔系嘅话，我而家可能亦都唔系今日咁样嘅身份啦。另外我哋睇到呢，另外仲有传出消息，就系中共喺三号深夜嘅时候，喺呢个以所谓嘅纽西兰嘅跨党派嘅四名国会议员上个月访问台湾为由，对呢四个人发起咗制裁，禁止呢四名议员入境中国香港同澳门一年嘅时间，并且呢要求呢四名议员公开道歉。如果道歉话，咁样可以暂缓或者取消对佢哋嘅禁令。所以我哋睇到纽西兰嘅外交部嘅发言人喺今日四号系发表声明，表示话几十年嚟咧，纽西兰一直系有国会议员访问实行民主治理嘅台湾嘅呢类嘅访问咧，同本国嘅一中政策并冇不符，而且对中共首次因为这类访问实施制裁觉得好意外，就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然后突然之间今天就不给了，然后呢开始制裁。另外呢，随后我们看到澳洲外长黄英贤亦都在四号表示，澳洲政府已经向中共方面表达了关切，他亦都说施压国会议员并不适当，我们认同纽西兰所表达的原则，包括澳洲国会议员有权自由决定个人行程。另外澳洲反对党主席泰勒亦都批评这种做法是非常之可耻，他亦都呼吁寻求澳洲政府保证同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澳洲议员身上。就制裁，四名议员亦都强硬回应，其中叫做麦克鲁的议员表示说，道歉要求简直就是侮辱，亦都不会道歉。 并向本国媒体指话这个属中共动客，试图要阻止未来其他的国会议员去访问台湾。另外还有韦伯议员亦都是透过电子邮件回应话，纽西兰珍视民主制度以及同外国伙伴往来的权利，如果这样做的代价是被中共排除一年的话，那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另一边，国务卿卢比奥在昨天3号宣布，就是日本、美国、澳洲还有印度四方安全和领袖峰会预定在年内召开。创立之初就是以应付中共在印太地区越来越加强他这种胁迫行为为背景而建立的。但是从拜登政府，我们见到2024年9月份之后就开始停摆，没有再举行。那如果今次再次举行的话，将会是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首次重启四方安全对话。这样见到报道也都指出话，5月美中川集会后，日本、澳洲还都有些担心，其实说美国会不会因为追求美中稳定关系而降低了对印太的投入呢？所以现在传出这次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的消息之后，亦都被认为是对盟友释放出一种美国并没有放弃印太的这样一个重要信号。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三藩市的乔宴上揭开了自己的底牌。他说如果没有郑集会，他只是一个阳春党主席，来美国亦都是无足轻重的。他先去了北京，是为了拎到习近平毫无保留的诚意和善意。这句说话乍一听只是郑丽文在贬低自己，但是仔细想一想却令人觉得毛骨悚然。习近平对香港人、对待封城时期挨饿的上海市民都没有给过诚意和善意，为什么会对郑丽文毫无保留？一个独裁者不会对没有利用价值的人慷慨，那郑丽文到底是拎什么换来习近平的毫无保留呢？郑丽文访问美国期间抛出了一个讲法，要将处于军事对抗中的第一岛链改造变做和平繁荣之链。台湾前立委陈柏惟在镜新闻上直接是撕开了这句话表面的包装。这八个字是共产党的论述，和平就是叫美军撤离第一岛链，繁荣就是将台湾拉入中共的计划经济。陈柏惟解释说，所谓和平繁荣岛链暗示就是叫美军离开，撤走南韩萨德导弹，驻日美军回了台湾洛杉雷达，清空菲律宾弹药库，再将中国经济模式带入台湾。陈柏惟怒斥这些连习近平、王沪宁都不敢讲，结果郑丽文替他们讲了。这个不是共产党的马前卒，什么才叫马前卒？认同台湾不可以被当做筹码的观众朋友，请你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按下个钟仔。不要以为国民党就只有这些手段，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呢，你千祈不要错过国民党副主席萧玉岑在王光勤的节目中午来开会上为郑丽文护航。但是呢，他不讲还好，一开口就直接将国民党的底牌供了出来。萧玉岑说，国民党传达给美国的主张是不会将中国视为外国。来看一组最新的数据。6月1号共军在台湾澎湖空域试图驱离台湾国军。6月3号那日 ,21 架次共军军机绕台，其中至少14架越过台海中线。与此同时，国民党最高层却告诉美国人，这些都是内政，美国不需要插手。那个数据显示，国民党这场访美大战，台湾市民根本就不信他说了。TPOC 台湾议题中心的快色舆情数据显示，网上对郑丽文访问美国的讨论负面评价远远超过正面。网络好感度跌到了惨不忍睹的 26%， 网上的热点一面倒，包括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呼吁不要成为中共的传声筒。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质疑郑丽文不可以见习近平笑嘻嘻，到美国气扑扑等等。最值得关注的是这组数据。郑丽文4月份政协的时候，单日网络讨论量破10万条，最高甚至是超过了22万条。但是现在他访问美国的第一日，单日的声量只是剩下2万，竟然缩水超过5倍。这个亦都引发了一些人的猜想，郑集会热度高，会不会是中共出动水军帮郑丽文造势的？最后呢，有个问题要问下观众朋友，郑丽文说他拿到习近平毫无保留的诚意和善意，你认为他是拎什么筹码和习近平做交换的呢？萧玉岑公开嗌不将中国当外国，那个算不算是对中华民国国安的背叛？欢迎你在评论区里面留下你的观点。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下面请听新闻要点。
普京谈乌克兰战争与权力，赞同川普和平提议。中共太子党陈员两个马仔被捕。六四纪念日，中国股市收市数字出现六四。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而家我哋一起睇以下嘅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六月四号喺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场边会谈期间，接受咗包括路透社在内嘅多间国际通讯社采访。普京就乌克兰战况同美国总统川普嘅和平建议、佢个人留任至2036年嘅前景以及俄罗斯经济现状发表咗睇法。同日晚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了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两国领导人会面。川普总统回应说，如果泽连斯基和普京会面讨论结束乌克兰战争，那个将是一件好事。以下是相关发言和信件内容的整理。一、乌克兰战况与和平谈判基础。当被问及控制顿巴斯地区和和平谈判是否存在矛盾的时候，普京表示这两者并不排斥，控制整个顿巴斯地区和达成协议之间并不矛盾，你们为什么会认为这两者存在冲突呢？普京说，俄罗斯军队目前正沿着整个战线推进，俄罗斯目前已完全控制了卢甘斯克 100% 的领土，并控制了顿涅茨克 85% 以上的领土，扎波罗热 80% 的领土。对于和平解决的途径，普京说，我们当然随时准备，而且愿意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特别是基于我们在安克拉治和川普总统会面时所讨论的基础。他说，当时川普向俄罗斯提出了若干问题，等我们能作出某些妥协，而俄罗斯同意我们在安克拉治讨论过的妥协方案，乌克兰方面亦必须同意这些妥协，这些冲突就会很快就会迎接他自然的结局。谈川普推动的和平努力，普京赞同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和平建议。他表示，正如我之前所说，川普总统提出的建议完全可以作为和平协议的基础。他说，这个是一个需要妥协的提议，而且是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对俄罗斯亦是这样，我们总体上同意这些妥协，我们需要说服乌克兰方面接受这一点，这样就够了。他强调说，总括来说，我认为这些提议完全可以构成俄乌协议的基础，并能在这场冲突画上句号。普京说，俄罗斯用于前线的资源正在增强，并拥有乌克兰不具备的武器。他承认莫斯科需要采取更多措施防范无人机，但他认为时间在俄罗斯这边，而且乌克兰缺乏足够的人力。普京还透露，俄罗斯尚未在实战中对乌克兰使用津树高超音速导弹，之前的发射只是试射，目的是观察结果以决定未来的全面使用。他表示，这个导弹具备核攻击能力，而且无法被拦截。第三，谈留任权力至2036年。当被问及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和健康服务至2036年的时候，普京表示，只有上帝知道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健康能够活到明日或者后日。他说，对我、对你以及对今日聚集在这里的每个人来讲都是这样，更不用说去解决我们面临的这一任务，去达成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自1999年以来一直担任总统或总理的普京指出，宪法容许他在2030年再次参选，并在获胜后留任至2036年。的确，宪法容许我在2030年参选，但我认为现在谈论这个还是太早了。老实说，我现在甚至根本无法想这件事，其实我甚至想都没想过。普京说，国家面临着很多大规模而且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去解决，而不需要去想那些留任的问题，而是要思考俄罗斯的未来。第四，谈俄罗斯经济和通胀应对。针对俄罗斯经济增长放缓的讲法， 普京回应说，正如马克吐温所讲，关于我死亡的传闻被大大夸张了，他曾开过这样一个玩笑，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曾预测我在战场上失败，然后我们又说，我记得美国前总统曾讲过，俄罗斯经济已经是一塌糊涂，但不需要一厢情愿。他说，过去三年欧盟经济增长了几多少？不用担心，大概是3%左右。而俄罗斯经济增长了几多少？增长了10%，是欧盟经济增长率的3倍多。普京坦承，宏观经济面临通货膨胀上升的压力，并解释了财政措施。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央银行和整个财政当局作出了一系列艰难的决定，以抑制通胀增长并改善宏观经济指标。这些都是艰难的决定，比如提高基准利率，不过这些措施正在取得成效，中央银行大幅提高了基准利率。而现在他已经下调了几次，目前降至 14.5%。 他说，很多人认为这个还不够，我们仍需要进一步下调，不过我现在不打算就事件发表评论。我们是刻意去令经济降温的，我们可以说我们降温过多了，亦可以说在这方面还未完成所有的工作，不过这些都是自觉采取的步骤，我们是在这里为整个俄罗斯经济健康而战。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公开信。在普京发表讲话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表了一封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双方领导人会面以结束这场持续4年多的战争，并警告说，否则乌克兰已经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这封信已同步发送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泽连斯基在信中表示，和平之路必须从前线开始，并提出乌克兰主张在谈判期间实行全面停火，不要怕走出战争之路，这个正是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泽连斯基在信中指出。乌克兰提议通过我们和你之间的直接接触来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提议两人举行一次会晤，同时强调，如果你个人尚未得出是时候结束这场战争的结论，乌克兰将继续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在4号，川普总统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回应了泽连斯基致普京公开信，希望两人能见面的事宜。川普说，我很高兴他们可能正在讨论见面的事，我认为如果他们能见面，那个将会是好好的，他们应该将这件事办成。克里姆林宫当晚回应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工作人员会将相关内容向普京总统进行汇报。据大纪元报道，昨天6月4号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日，中共照例在这个前后加强网络审查，很多和六四有关的文字、图片和数字都会变为敏感内容而遭封杀。不过昨天的中国股市收市再度出现了太巧合的数字，跌幅 0.64%， 引发热话。根据 Yahoo 股市的数据，昨天港股和陆股主要指数大多收跌，其中上证指数收报 4057.78 点，下跌了 26.19 点，跌幅 0.64%。 上海 A 股收报 4255.27 点，下跌 27.49 点，跌幅亦是 0.64%。 每年到了6月4号，中国网络都会进入高度敏感状态，8964这组数字、立足图案、坦克车相关图片都可能被限制或删除。不过今年股市自己就出现了2%，0.64%。这件事在海外 X 上引发热话，恶意炒股，不是巧合，非常有意思，好像是特登的、内部有敌人啊，中共怕什么呢？就来什么。大陆很多媒体不敢提跌了多少，直接自欺欺人。类似的巧合以前也出现过，2012年6月4号，上证指数开市报 2346.98 点，有网民发现将这组数字倒转来看，这么巧就是8964。 更巧合的是，当日上证指数收市下跌 64.89 点，咁啱又是6489。连日嚟在海外 X 上，不少账号发表了中共就六四37周年加强网络封控的信息。6月4日，英国驻中大使馆在微博上发表了一条被认为是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的短影片，展现了站在马路中间双手拿着袋的男子，一两旧护车，还有倒地的石等路障画面，中间出现几秒人群合唱的声音，没有任何字幕或旁述。随后这条微博被封锁。有网民表示，在微信使用转账收款功能的时候，无法输入64元之类的金额。六四纪念日前夕， QQ、微信、拼多多、抖音等平台进入系统维修模式，暂停了个人资料修改的功能。6月3日，中国国内知名手机游戏几乎全数被封，《王者荣耀》、《皇室战争》、《梦幻西游》等多款游戏都开启了维修模式，严格限制了社交功能，包括个人简介和头像修改、评论功能、分享功能、语言转文字、直播功能、装饰功能等。另外有博主表示，现在微信朋友圈不给发 Taylor Swift 的1989专辑，发了就被封号。中国大量网民用疯狂星期四代替8964冲塔，中共政府就紧急封杀。据大纪元报道，2026年5月20号至6月4号约半个月，八名中共金融银行高层密集落马，包括太子党陈元的两名旧下属、国家开发银行的原资深专家魏维和蒋志刚。2026年6月4日，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国家开发银行原资深专家魏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河北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公开资料显示，魏维1959年10月在广州市出世，祖籍黑龙江省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前身西南科技大学非金属地质与勘探专业毕业，曾于中国非金属矿工业总公司、国家原材料投资公司任职，1994年调入国家开发银行任职，历任评审三局副局长、信贷管理局副局长、局长、业务发展局局长。2006年6月调任国家开发银行四川分行党委书记、行长。2013年后相继任国家开发银行企业局局长、中国新城镇董事会主席等职。两日前，2026年6月2号，国家开发银行原行务委员、专家委员会原资深专家蒋志刚被查。近一年来，多名国家开发银行资深专家相继落马，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原资深专家王学东于2025年10月被查，2025年11月国家开发银行原行务委员、专家委员会原资深专家谭孟正被开除中共党籍。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开发银行是中共太子党陈元的势力和利益地盘，中共元老陈云之子、红二代陈元从1998年开始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此后兼任党委书记。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改制，陈元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直至2013年4月。近年陈元的国家开发银行旧下属相继落马，包括曾经担任陈元大管家的国家开发银行运作总监张茂龙、国家开发银行前评审二局资深专家张林武等人。陈元的接任者国家开发银行前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2019年7月被查，2021年1月被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最近落马的魏维和蒋志刚都是陈元的国家开发银行旧下属。陈元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期间，魏维、蒋志刚分别被提拔为国家开发银行四川分行行长、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行长等要职。2026年5月29号，中国银行信用审批部原副总经理申强、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冯宏涛、交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浩同日被通报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申强现年约57岁，拥有超过30年金融从业经验，早年在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工作，历任资产保存处副处长、处长，后调任中国银行总行，担任项目评审委员会、理财评审委员会日常管理工作人员。2011年至2016年，申强在中国银行总行先后担任风险管理总部副总经理、信用审批部副总经理。2016年，申强从中国银行辞职，出任星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总裁。2019年后，申强加入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担任首席风险管理行政总裁、合规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并被指定为公司信用风险管理能力专业责任人。截至今次被查，冯鸿涛在1971年出世，曾任招商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委员，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无锡和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王浩曾经长期在交通银行总行及分行的资讯科技部门任职。2020年，他作为筹备组核心成员之一，深度参与并负责交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的筹建工作。交银金融科技成立后，王浩随之被聘任为副总裁，是公司最早的几位核心高层之一。2026年5月26日，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建行广东分行原副行长席荣贵被查。据公开简历，席荣贵1972年出生，广东梅州人，湖南财经学院，现湖南大学经济学学士，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硕士，拥有23年建设银行从业经历，曾长期供职于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2009年至2014年任业务部总经理，随后任党委委员、副行长等职务，直至2018年辞职跳槽房企。席荣贵被查前四日，2026年5月22号建行广东分行原资深副经理李宝生被官宣调查。李宝生长期在建设银行系统内任职，曾任建设银行云浮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建设银行东莞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资深副经理等职。李宝生同席荣贵在广东建行系统有长期关系。另据中纪委官方网站通报，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原副行长段庆2026年5月20号被查。公开资料显示，段庆在农行系统任职多年，早期在总行及多地分支机构任职，曾任农行陕西省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2017年6月起任农业行陕西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25年11月转任农行陕西省分行副巡视员。五年前，农行陕西省分行曾经爆发集团式犯案，段庆的老领导、农行陕西省分行原副行长程锦前、韩晶先后在2019年12月、2020年9月落马。
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6月5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6月4号，带你更新有关美伊之间的最新资讯。美伊协议呢，现在正在处于最后阶段。有报道说，最后的障碍呢，涉及到怎样处理伊朗部分冻结资金的问题。消息人士说，川普已经告知斡旋人在协议签署前拒绝向伊朗释放任何资金，现在正在讨论一个提议，就是设立一个特殊基金来存放伊朗的冻结资金。而伊朗发言人亦都在 X 平台上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在释放伊朗部分1000亿美元冻结资产方面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伊朗要求预先释放120亿到240亿美元，而美国要伊朗首先要限制浓缩铀，并且完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即使呢几日美伊之间爆发咗激烈嘅交火，但系川普总统愿意容忍比较细规模嘅冲突，佢希望最终仲系能够达成协议。但系咧有一个例外，根据《华尔街日报》今日引述美国官员嘅独家内部消息，川普私底下向幕僚划出咗重启军事打击嘅底线，就系一旦攻击造成美军士兵伤亡流血，咁川普就会取消停火。与此同时，川普咧喺今日仲表示，如果有助于达成协议，佢愿意会见伊朗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川普承认自己唔系佢最喜欢嘅人，但系佢会感到荣幸，并且保持尊重。咁样嘅会晤亦都将标志住现任美国总统同伊朗最高领袖首次面对面会晤。昨日咧，川普喺白宫仲表示，伊朗已经系同意一旦冲突结束咗，咁就会允许美国人员入境。并且咧，同伊朗当局协调地配合，共同前往伊朗境内山体设施嚟进行挖掘作业，取回嗰啲被掩埋喺地下嘅核材料。值得关注嘅系，今日美国陆军中央司令部同第三军举行咗指挥权嘅交接仪式。原本嘅帕特里克·弗兰克中将会卸任，系由海文莱西中将接任。今次仪式咧，喺中东地区举行嘅，系由中央司令部嘅司令库珀上将主持嘅。而且咧，系喺前线嘅战区下完成嘅。现任嘅弗兰克将军话：喺战区同正在执行任务嘅士兵站在一起，就系最为合适举行交接仪式嘅地方啦。而呢一位卸任嘅弗兰克中将咧，佢将会升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嘅副司令，仅次于库珀上将。目前谈判仲有一个停滞点，就系真主党。6月3日，美国黎巴嫩同埋以色列发表咗一个联合声明，宣布喺美国嘅调停之下，两国已经同意要实施停火协议，而且前提条件系真主党必须要完全停止开火，并且要将所有成员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嘅地区。但系今日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突然表态，佢系拒绝以黎停火协议。佢话只要以色列未有撤军，咁抵抗就会继续。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在 X 平台上面表示，伊朗同真主党正在试图破坏以黎之间由美国所斡旋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格维尔认为，黎巴嫩停火就是幻想，真主党不会撤出利塔尼河以北的。今日6月4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表示，以军将会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也就是说以色列是停火但不停兵。目前伊朗卫队虽然表现强硬，但是国内的情况不容乐观。昨日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就表示，因为美国的施压行动，伊朗的通货膨胀率现在已经是超过了 200%。伊朗超过 50% 的军队人员没有拿到人工，警察都没有按规定翻工执勤。
六四事件37周年之际，川普、卢比奥、赖清德、欧盟等多国政界媒体相继发声或刊文纪念，应媒更释出天安门事件秘密影像，引起全球震动。6月4日，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国会山举行记者会，纪念六四事件37周年，并围绕跨国镇压议题展开讨论。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美国建国原则所体现的天赋、人权与自由理念，持续激励全球追求民主的人群。37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中，数以万计中国民众因追求改革和自由走上街头，但未获得基本权利保障。他批评中共持续在国内压制意见，并且在海外对批评者实施跨国施压与骚扰，相关行为应被揭露。穆勒纳尔强调，中共将因其暴政和压迫被历史记住，跨国镇压已经成为必须关注的安全与人权议题。美国司法部2022年曾经起诉5名涉嫌针对在美民运人士实施跨国镇压的人员，显示相关问题已经进入了执法层面。本次记者会邀请多位嘉宾出席，包括89学运参与者、前美军牧师洪炎，以及奥运花样滑冰冠军刘美妍之父刘俊等。刘俊表示，自己长期参与中国人权议题，2021年北京冬奥会前夕，曾经有疑似相关人员对其家庭成员进行资讯搜集和跟踪，并试图安装 GPS 设备。相关案件随后由 FBI 介入调查，并在2022年起诉涉案人员。洪燕表示，天安门事件不单止是中国历史悲剧，亦对全球民主构成警示。 佢警告，跨国镇压已经延伸至网络监控、恐吓同埋对海外家属施压等领域，呼吁美国政府加强应付，保护言论自由同人权倡议者。八九学运人士王丹亦都出席，并强调本次纪念重点为跨国镇压。三号，川普总统就喺 Truth Social 发文批评共产主义制度，称其往往喺初期以承诺同民意支持获得拥护，但最终将导致社会秩序崩溃、贫困、犯罪、丧命与毁灭。川普仲喺另一则贴文中反问：有人见过快乐嘅共产主义者吗？川普长期以来持续批评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并多次喺公开场合强调其历史后果。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都发表纪念声明，表示37年前中共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对和平示威者采取行动，任何审查都无法抹去历史。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付出代价的人将被历史记住。美国国务院相关表态强调对言论自由和和平抗议权利的支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主席发表联合声明，悼念事件受害者，并呼吁关注香港相关政治人物处境，强调纪念六四不单止追悼死者，亦都关乎维护历史记忆和自由价值。声明同时提及海外流亡民主人士对相关议题的持续推动。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鲁尼在 X 平台发文表示，欧盟向六四遇难者致敬，并同所有和平捍卫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人站在一起，强调追求真相和正义的努力不应该被遗忘。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指出，六四事件是一个世代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当历史真相还未完全公开那时，记忆本身就是抵抗遗忘的力量，并表示台湾将会同全球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站在一起，直到真相被看见，伤痛被抚慰。与此同时，英国独立电视新闻透过数位修复计划，公开多段同1989年相关的历史影像，包括北京街头戒严场景、学生同民众受访画面，以及清场后城市状况等。相关资料由当年驻北京记者秘密拍摄之后长期封存，现在首次以较完整形式向公众开放，成为研究这一段历史事件的重要影像资料之一。据介绍，这一批影像总时长大约1至2小时，记录了当时社会紧张状态和事件前后变化。部分画面显示学生表达政治诉求，亦都记录了香港民间声援活动和北京逐步恢复日常生活的过程。参与拍摄的记者团队包括资深战地记者，其中部分人员曾经报道过多场国际冲突。
今日6月4号是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在台协会都转发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声明，悼念六四，强调当年是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的烈士，终有一日会得到超恕。美国驻华使馆在 X 官方账户上发表了卢比奥的声明，声明入面讲，6月4号是中国共产党下令军队向天安门广场和周边成千上万的和平示威者发动攻击37周年，全世界都会记住这一日。当时聚集在那里的中国学生、工人和其他平民，为了行使他们的天赋权利，并且要求民主改革和追究贪污责任而被残害。我们缅怀他们的生命，并且向他们的事迹致敬，任何严厉的审查都无法抹杀历史。那些为了捍卫表达自由和和平集会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作出牺牲的人，终有一日会得到超恕。值得留意的是，卢比奥这个声明的署名，他是用了被中共制裁的中文译名卢比奥。大使馆铺文下面差不多3000条留言，转发了差不多7500次，有40000多个赞好，这一日令北京浑身难受。网友留言说，今日是我们所有追求自由人的痛，悼念为自由信仰流血失去生命的人，愿我们的时代不会言论自由信仰而活在白色恐怖当中。而在使馆的这篇推文下面，也都引来不少小粉红出征，有人说美国敢发微博吗？你们在中国搞颜色革命失败了，还好意思每年都发文纪念？还有些人说，还好六四失败了，否则中国现在不知乱成什么样子了。而对于这些小粉红的颠倒黑白，网友也都痛斥说，美国敢在微博发卢比奥的声明，而你们的中共主子敢不敢不屏蔽不删文让大家看呢？2026年5月， YouTube 上是首次传出了英国 ITN 记者在北京疑似秘密拍摄并偷运出境的天安门原始录影无带。由于当年新闻篇幅所限，当时只播出了不够20秒，剩下 99% 的内容被封存了差不多30年。里面有什么呢？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帐篷里集会，他们说政府不应该讲大话，应该听取人民的声音。还有一位学生说，我不怕牺牲，我押上我条命，我想要幸福的生活。另一个画面，一位大学校长流着眼泪恳请学生离开，警告这会有流血。画面显示6月3号深夜，军队从四面八方向广场推进，中心地带无虚地，军队向数万人开枪，而朱市口等等地方都传出了枪声。6月4号清晨，画面显示被子弹打到千疮百孔的巴士，医院地板上到处都是那些逝去的生命。有一位叫做包布陈的北京市民，他对着镜头喊说这个是野蛮，完全没有人性。而最后一个画面，一个年轻人他踩着单车笑着转头跟外国记者说，因为这个是我的职责。然后一片黑暗。有位网友说，每次看到六四的影片都觉得很难受，那个时候的百姓真的很勇敢。他说，我们活着的人不但要为那些曾经为了捍卫自由而牺牲的人沉冤昭雪，我们更加要做出一些努力，保护那些正在为捍卫自由而努力的人。他们在追求真相，他们为了人类生死存亡付出生命与暴政对抗。就在国际上关注六四事件纪念日的同时，中国再次爆出宪宗事件。就在最近5月23号、28号苏州京泉连环爆炸案之后，昨日6月3号江苏苏州吴中区用直镇一间工厂的仓库被恶意逃生的员工宪宗接连发生了几宗爆炸，初步估计至少有70多人丧命。现场的短片都显示，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厂房入面突然发生爆炎，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空中甚至升起了白色蘑菇云。如果你只能留下一句话给1989年那些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年轻人，那你最想对他们讲的是什么？也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6月4号是天安门六四学运37周年，多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社群媒体发文悼念当年的罹难者，中共当局就拒绝承认并指责外国干涉。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再次在所有窗户摆放纪念蜡烛，而其他外交机构亦都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表达哀悼之意。同时，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的面书封面换了做烛光照，并且刊登了国务卿卢比奥的声明，指北京的审查无法抹去六四，那些为捍卫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终有一日会得到昭雪。美国驻北京使团亦都分享了卢比奥针对六四事件的部分发言。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他脸书上传了一段短片，一部手机被高高举起，手机的手电筒开着，然后出现 3A3， 亦即六四的代称。而英国驻华使馆在 X 上发表了纪念六四的短片，而其官方微博账号因发表该短片被中国大陆封禁。澳洲驻香港总领事馆在他脸书上载了一张烛光相，表示今日同世界各地的人一起怀念1989年6月4号在天安门广场失去生命的人。澳洲会继续坚定地维护人权，包括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的自由。加拿大驻港澳总领事馆在他脸书发文指，加拿大人怀念在1989年6月4号天安门广场中去世、受伤或者失踪的人。加拿大会同继续追究责任的生还者、家属等站在一起，香港市民在中共高压之下坚持继续纪念八九六四。他们利用摆在车窗边的小蜡烛，在维园晚上八点用手机高闪亮灯，他们身上穿着 T 恤来悼念。六四是中国人心中长久的痛。在6月4号，大量大陆网友买肯德基疯狂，星期四来线下响应六四学运纪念。最令人震撼的是，英国媒体独立电视新闻5月底释出了天安门事件秘密影像，这些是从未公开过的影像。由玩命三人组顶级战地记者杰瑞米·汤普森、首席摄影师米克·迪恩和音讯师安迪·雷克斯拍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留下了这个被中共掩盖和大肆扭曲的历史。 顶级战地记者杰瑞米汤普森曾经报道过1991年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卢旺达大屠杀，他甚至曾经跟住英军坦克第一批冲入了伊拉克巴士拉。首席战地摄影师米克迪恩在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中逃过一劫，但是2013年在开罗冲突中殉职了。2013年8月在埃及开罗暴动冲突的时候，他被军方追击手一枪击中，他倒下那阵手入面仲紧紧揸住部相机，他活住的最后一秒仲履行战地摄影师的职责。六四事件之后，这部由英国独立电视新闻战地记者冒死偷拍偷运出境的录影带被送返咗去总部。由于电视新闻篇幅有限，当年播报只是剪咗最关键嗰几十秒画面，剩低嘅 99% 画面播完之后就被封存咗入地下片库。直到最近，英国独立电视新闻靠住频道嘅数位修复计划，第一次将没有旁白、冇剪辑、连埋现场杂音嘅完整原始录影带放咗上 YouTube。喺六月，英国独立电视新闻释出咗两个钟头嘅共军清场画面，而喺五月底就释出咗上述呢一个半钟头嘅清场后画面。六四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卢比奥的六四声明时话，卢比奥的言论是借人权之名挑起意识形态对抗，干涉共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这些是中共外交部的惯用语，成日都被网民搞笑和唏嘘。有评论认为外交部发言人这个是再次侮辱六四天安门死难者。中共的所谓内政就是独裁者的残酷掠夺。关于六四事件的具体罹难人数直到现在都没有定论，各方估计由几百人到上万人都有。中共官方在1989年6月底发布的报告说，暴乱入面有接近200名平民丧命，包括36名大学生和几十名军警丧生。1990年汇总的内部统计就将全国罹难人数调整为931人。但是欧美等国近年解密的外交电缆和情报文件提出了更高的数字，其中广受引用的是英国解密档案。他指出，根据当时英国驻华大使发出的电报，军方镇压的丧生人的总数可能达到上万人。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大陆，六四仍然是高度敏感的历史事件，除非遇到必须提及该事件的场合，否则相关内容不会出现在官方媒体上。亦都是在六四纪念日这日，中国大陆出现了极端天气。四号白天，北京和河北均出现了罕见大风冰雹，有画面显示积冰如同落雪。网民直指百年不遇，有冤情。亦都有些人说，活了几十年第一次见到好像落雪那样白花花一片，有冤情吗？ X 网友亦都纷纷议论，天人感应肯定是有的，人做了不吉利的事激怒了上天，神灵降落来责罚。四号消息，美国瞄准未来可能深入家庭、工厂和基础设施的机械人，以及掌控全球网络命脉的海底电缆，对中共进行封堵。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在3号共同提出防范敌对国家机械人主导法案，目标直指中国制造的人形和四足机械人，防止中共藉由机械人技术渗透美国社会和关键基础设施。法案由众议院对抗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领衔提出，获得两党议员的共同支持。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国安机构将对来自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敌对国家的机械人产品进行全面风险评估，一旦被认定存在国安威胁，将被列入黑名单，禁止进入美国市场。穆勒纳尔警告，中国机械人设备可能预留后门程式，不单只能够搜集敏感数据，甚至可能遭远端控制进行间谍活动。他特别点名中国机械人企业宇树，指出其产品价格远低于市场水准，背后可能受到中共大量补贴，借此冲击美国本土产业。与此同时，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亦都同步出手，宣布将收紧海底通讯电缆监管制度，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FCC 指出，目前全球约 99% 的国际网际网络流量依赖海底电缆传输，因此海底电缆已成为攸关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资产。根据新规划，未来海底电缆系统中的关键设备必须取得许可证，同时建立更严格的安全审查机制。新规还要求业者不准使用被认定存在国安风险的外国设备，预计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企业的限制范围。
此前美方已禁止使用华为、中兴、中国电信及中国移动等企业设备参与相关建设。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